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的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叫超时空同居，谁在拿财宝换爱情，由苏伦导演、雷佳音和佟丽娅主演的电影超时空同居自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五天内突破3亿元，特别是520当天单日票房过亿，逼近复仇者联盟3，并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21号反超。不少观众评论说，笑料很足，笑中带泪，不错的类型片，男女主角很可爱。在我看来，这部电影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讲述了一个关于恢复的故事，既是男女主角各自人生的恢复，也是爱情观的恢复。在无法摆脱遗憾的人生中，恢复美好是人们心底的渴望。25岁的陆明生活在1999年，是一个地产工程师，憨厚有才华，但尚未成功。31岁的谷小娇生活在2018年，是一个四处相亲的姑娘，条件奇特，谁能花2000万买下一栋大别墅，她就嫁给谁。两人的生活都落魄，陆明拉不到投资，辛苦设计的图纸无法实施，小娇被骗了钱，存款几乎见底。一个电闪雷鸣的夜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人的房间渐渐融合在一起，变成连接两个年代的时空通道。陆明开门是1999年，小娇开门是2018年，两人因此得以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行。这段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超时空同居生活逐渐颠覆了他们的人生。总的来说，他们经历了三重恢复。首先是陆明人生的恢复，按原来的人生轨迹，他会参与公司二把手的邪恶计划，谋害老板，因此得到一笔钱，从此展开新事业，逐步成为房产大亨，登上人生巅峰。与此同时，他的心会越来越冷硬，不再对人抱有同情，脸上憨厚的笑容也会慢慢消失。但因为认识小娇，1999年的他做出某个决定，破坏了二把手的阴谋，虽然没了投资和失去飞黄腾达的机会，但电影结尾他与小娇在雪中重逢，还是那个笑起来很可爱的陆大头。其次是小娇人生的恢复。小时候他是个富二代，和爸爸住在一栋大别墅里，但12岁那年，爸爸酒驾出车祸身亡，整辆车烧毁，只留给他一个钥匙扣，别墅被卖，他从此孤苦伶仃，渐渐形成拜金的性格。但1999年的陆明挽救了他的爸爸，小娇的人生因此得以重新来过。其实在那之前，因为与陆明的感情，他已渐渐看清拜金的虚妄，决定不再依靠男人，过独立的生活。这种态度的变化比境遇的变化更深刻。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男女主角爱情观的恢复。2018年的陆明和小娇爱情观都已扭曲，金钱至上。小娇整日梦想的是名牌包包、高级餐厅、小提琴乐队，以及一口就要数十元的巧克力蛋糕。他认为谁能给他这种理想的生活就是爱他。陆明则已改名陆十亿，追女孩时挥金如土，认为爱一个人就是给他钱。这两个人看起来是绝配，但或许小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离开1999年的陆明投向2018年的陆十亿怀抱时，他竟不由得泣不成声，满脸的泪水，是对逝去的爱情的哀悼。惠顿学院的李兰·莱肯教授在研究圣经中的雅各时指出，其中的爱情观包含五个层面：身体之爱、浪漫之爱、道德之爱、婚姻之爱、永恒之爱。这五个层面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即使说爱上一个人不仅意味着身体的吸引，还有情怀和习俗的浪漫。谦卑、温柔、忠贞等品格的陶造向婚姻的方向发展，以及对这份爱存续到永恒的向往，这是完整的爱情。但现代社会的爱情观常常是支离破碎的，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层面，却忽略其余，以至于爱情或沦为纯粹动物式的欲望，或变成僵硬枯干仅靠责任维持的夫妻关系。电影中的拜金之爱是破碎爱情观的一种代表，甚至可以说这其中已没有爱情，只剩下交易。然而真爱的价值胜过金钱，正如雅各所写，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蔑视。2018年的小娇与1999年的陆明相遇，让彼此得以一瞥爱情的本来面目。因为小娇，陆明愿意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因为陆明，小娇愿意成长为更负责任的女性。在恢复爱情的路上，两人都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小娇在2018年经历了富乐园，曾经的陆明则在1999年开启了两人的失乐园。当时的陆明业绩连续三个月垫底，眼看就要被开除，偶然间他在卫生间听见二把手赵俊以密谋害老板，赵俊已抓到他，威逼利诱参与阴谋，就给他一笔投资，否则卷铺盖走人。当时的陆明并不知道这位姓古的老板有一个12岁的女儿，名叫小娇。陆明受诱惑可以说是人类始祖受诱惑的一个翻版。圣经记载，神起初创造天地，又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人安置在丰饶的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蛇诱惑夏娃，让他和亚当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因此被赶出伊甸园，与赐生命的神隔绝。赵俊已给的诱饵不仅是一笔投资，更是一个自己掌控命运的机会，犹如蛇对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陆明内心深处，或许可以说每个人内心深处也渴望像神一样挣脱各种软弱、无助和失控的状态，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生，为此不惜违背心中的道德律。然而这个选择的结果是毁了小娇的人生，自己也走上不归路。这种控制欲反映在爱情观上，是认为爱情应当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乍看之下，这种自由恋爱值得鼓励，但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自我掌控的欲望令爱情一再破碎，不复完整的模样。因为爱情的本质特征是把自己交出去，被陶醉、被陶造，渐渐走进更宽广的生命。但控制欲让人把自己紧紧攥在手中，不愿分享，不愿冒险，没有惊喜，生命也愈发狭小。今年1月，另一部大热电影《前任3》描绘了狭小爱情的一种样貌。电影里，男女主角自从开头的一场分手戏后，再没有见过面，也不沟通，各演各的纠结和放手，在等待、煎熬、相互折磨中，两人渐行渐远，最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虽说大家都开始了新生活，但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和唏嘘感叹。 这种无奈反映出爱情观的演变。在古代，男女结婚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这暗示了爱情的两大依据，一是宗教，二是家族。汉乐府最著名的情歌之一，上曰：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呼唤上天为爱情做见证。但在现在，随着宗教和家族的落寞，自由恋爱被高举，其实质是凡事自己做主。这正是前任三爱情的一大特点。爱情似乎和父母信仰都没关系，只和自己的感受有关，最多带上几位朋友，一部电影，一场旅行。这样的爱情是很单薄的，是进退失据的。而爱情最致命的问题正是进退失据。更具体的说，我为什么和你在一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信仰的角度，因为是上天安排的，上天安排是最大的。从家族的角度，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个人的角度，因为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或你可以给我很多好处。过于强调后者，让一代青年的情感变得最脆弱、最善变。这样的爱情观，一个人持有是一生的悲剧，一群人持有是时代的悲剧。渗透前任三的那种倔强、孤单、无依无靠，可谓时代的一层底色。或许有人质疑，难道自由恋爱还错了吗？难道我们要回到包办婚姻里吗？难道我要放弃掌握自己的爱情，甚至放弃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吗？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宗教势力和家族势力以各种名义压制、剥夺个体的正常权利，甚至粗暴配婚的现象。但独立的个体从这些被罪恶渗透的文化和制度之中拯救爱情和婚姻的方法，不是简单的从被他控制改为由我控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人们在情感领域的一大症结，恰恰在于我们的控制欲。当我们夺回对情感的主控权，我们在情感和婚姻中表现出的一切败坏，就再无理由推脱给环境和他人。或许这时候我们才会承认，完全满足自己需要的爱情同样是丑陋的、罪恶的，也才会承认是我们里面的自私、骄傲、贪婪毁掉了我们的爱情。我们拿这些爱情的杀手没有办法。人的里面没有更新，只是控制权的转换，解决不了问题。当我们想要自己控制情感，其实是被我们里面的罪性控制了原本我们想要珍惜的爱情。我们要回到爱的源头，去矫正被扭曲的爱情观，需要引进真正爱的外源，帮助我们洗净流淌在我们内心已经被污染的爱的河流。神就是爱，在这样的爱里，不是控制，也不是放弃，而是我们与神同行，信而顺服，蒙受祝福。这一位神，不是人们在庙里磕头烧香拜的偶像，也不是被各种宗教组织利用来掌控人、牢笼人的霸道形象。他是圣经所记载的真实降生在人类历史中的耶稣基督，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复活，为信他的人赎罪，为神的国度和人的生命带来根本上的恢复。耶稣基督显明神的慈爱和能力，上帝把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愿给我呢？上帝让耶稣死而复活，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在圣经里，除了雅各，还有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关于以撒如何娶到他的妻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但有一天神要把亚伯拉罕的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服了，到山上把以撒捆绑起来，举起刀要杀他，神却及时制止。原来神自己早已预备了一只羊羔，这只羊羔象征耶稣基督，天父用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承担死亡。圣经对以撒的心态没有着墨，按人之常情，他恐怕是吓坏了。 在每句圣经故事里，以撒从山上下来时，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了父亲一眼，眼里有害怕，有疏离，亲爱的爸爸似乎变成了陌生人。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父亲的心情，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相信神掌管生命，这个儿子本来就是神在不可能中赐给他们的，他不是送儿子去死，而是把他交给生命之主。既然神有应许，他一定能让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以撒进入结婚之前，在信仰和家庭两个向度上所经历的心路。后来以撒预备结婚，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按照父母的建议，将新娘利百加带到他面前。当时天将晚，以撒正在田间默想，这画面或许很像密勒的晚祷吧。夕阳染红了云朵、田地和农具，也染红了低头祈祷的脸庞。他在默想什么？或许他会想到，爸爸曾把他绑起来，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而神拦阻了，因为神并不是要害他的命。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就在那一刻成为他自己的神。以撒渐渐理解并确立了自己的信心，神绝对不会亏待凡事信靠他的人，因此在婚姻上他完全信靠神。按当时礼仪，利百加走进他时被帕子蒙着脸，以撒看不清他，但以撒应该是很放心的，他相信神带到他面前的一定是最好的妻子。如果你真实地经历了神的爱，你便自然而然愿意在自己非常在乎的感情领域想要得到他的带领，确定你的选择是得他喜悦、蒙他祝福的。约翰·派伯牧师在《生如朝雾》里写道，如果你以恩典的心态确信上帝是与你为友而不是为敌，那么你对上帝主权的认识越清晰，你就越喜乐，上帝的主权所涵盖的领域越辽阔，你就越有安全感，即使当爱遭遇危机时依然毫无惧怕。这种喜乐和勇气让我们在生活的风浪中拥有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不仅在恋爱的事上掌权，也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掌权。在基督里，婚姻并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的花圃，将爱栽培得更加茁壮。我们允许并愿意邀请神参与到我们的婚姻中来，因为我们明白他来是为了帮助我们对付自己身上的自私、骄傲、嫉妒等等那些毁坏爱情的杀手习性，帮助我们抓住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的妻子吉吉问过我，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呀？估计是想让我夸夸他。夸他我当然是愿意的，但我心底对这个问题最认真的回答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是神的安排。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样的爱情里，我可以卑微，但这卑微不是盲目，也不是无底线的沉沦，而是以感恩的心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舍己的服侍。这经历了一个操练的过程。记得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很倔强，不愿低头认错。有一次吉吉都气得推门而出，我还在想凭什么去追，但不知不觉我们都被神的恩典改变。现在我经常说的话是，老婆你辛苦了，大晚上还要照顾孩子。他经常说的话是，老公你辛苦了，养家糊口真不容易。我们不提自己的苦，只提对方的付出，久而久之其实也没那么苦了。一家人在一起更多的还是幸福。基督徒常常说婚姻是三角关系，夫妻二人和神，夫妻各自离神越近，离彼此就越近。荷兰作家鲁云进步说，这个三角形是一个倒三角，真正属灵的权柄处在倒三角的底端，支持照亮他们所领导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神不是在三角形的顶端高高在上劝诫我，而是在倒三角的底端，在最羞辱、最脆弱、浸透泪水的地方与我相遇，拖着我， 照亮我，因为有他，婚姻中那些流泪的危机才成为二人共同成长的契机。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婚姻的意义》里写道，这就是那个极大的奥秘，耶稣的福音和人类的婚姻彼此解释。神设立婚姻之初，已想到耶稣的救赎工作，耶稣救赎了我们的婚姻，通过婚姻，我们也更多经历耶稣的救赎。要扭转一个时代的悲剧，需要系统深入的爱的教育，根本上则是福音的能力。至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可以想一想，自己爱一个人，选择一个人，依据的究竟是什么？超时空同居里多次穿插邓丽君的一首老歌《初恋的地方》，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人们对于美好的爱情总是向往的，但这向往不是要我们迷失于过去，也不是沉湎于幻想，而是由此发现自己是为一个更美好的国度所造。地上的爱情是永恒之爱的一个投影，耶稣基督是这爱的实体，并在我们中间，透过他，无论单身或已婚，我们都可以更深爱神，并与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在基督恢复万有的工作中，珍惜每一天平凡而不平凡的生活。
你看得到那